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新州新确诊8064例，26人病逝；惠州新增4732例，15人病亡。澳洲邮政快递费从下个月起将涨价。澳洲消费者信心持续回升。新州客户服务厅长宣布将退出政坛。澳洲工资指数连涨3个季度。肯培拉超市巨头高时试行取消果蔬塑料包装袋。前总理莫里森称疫情期间有必要行使紧急权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略有增加，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略有减少。8月17日，新州通报新增806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26例新冠死亡病例，2115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52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新增473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15例新冠死亡病例，518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29例需要重症监护。昆州新增308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17例新冠死亡病例，439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19例需要重症监护。潮州新增487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新冠死亡病例。澳洲前副首席卫生官科斯奥斯话：令人欣慰的是，澳洲新冠病例报告数量有所下降，特别是在弱势群体中的报告数量有所下降。科斯奥斯话：到这个月底，澳洲新冠确诊病例总数将达到1000万例，新冠死亡病例总数为12974日。不过，新冠对公众造成的风险正在降低，由于疫苗接种的强大效果，弱势人群中新冠感染者人数正在减少。特别是65岁以上的人群接种了4剂疫苗，变异病毒造成的影响亦更温和。随着通货膨胀高涨，快递成本增加，澳洲邮政决定从下个月开始涨价。从9月5日开始，国内包裹寄邮的价格将提高4.5%，500克以下的小邮件投递价格将从9.3澳元提高到9.7澳元。对于重量在500克至1公斤之间的包裹，国内投递价格将从12.7澳元上涨到13.25澳元。重量超过5公斤的大包裹，投递费用为20.05澳元，涨幅为0.85澳元。澳洲邮政的跨境投递费用亦将上涨4.8%。1公斤以下的中等包裹快递费为53.50澳元，预付费包裹跨境投递费将至少上涨0.4澳元。尽管利率上升，澳洲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依然回升到了6月底以来的最高水平，在过去一个星期跃升49%。根据莱尔摩根公司8月16日发布的澳新银行莱尔摩根澳洲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每个星期调查结果，除购买主要家庭用品指数下降了 0.5% 外，所有信心分类指数都有所改善。当前财务状况指数上升了 5.4%，而未来财务状况较前一个星期上升了 8.2%，自5月下旬以来首次回到了100点以上，进入了正正值范围。当前经济状况分类指数上升了 13.8%，达到了6月初以来的最新水平。澳新银行澳洲经济主管普兰克表示，在这个最新的调查中，澳洲储备银行加息的那个星期导致的消费者信心下降，目前已经完全逆转了。目前新澳的消费者信心上升非常强劲，新州和惠州的信心亦在稳步上升。不过，宾州和南澳的信心有所下降。澳洲统计局将在这个星期四公布最新的就业数据。金融服务公司联邦证券预计，失业率将稳定在 3.5%，因为7月份新增了20000个工作职位。处理消息，备受瞩目的新州自由党前排议员唐明老宣布将不会参加3月的选举。新州客户服务厅长唐明老8月17日宣布，在政坛度过了14年和4次选举后，他做出了退出政坛的艰难决定。唐明老说，2019年年中出现了一个家庭成员健康问题，之后问题一直在恶化，有鉴于此，他不会参加2023年3月的下一次选举。唐明老否认自己是离开了一艘正在下沉的船，说他去年就曾想过要离开，当时前州长贝利加哈连同前副州长巴里卢辞职，不过在州长佩莱特的说服下留了下来。唐明老表示，他衷心感谢州长对我们伟大新州的领导、卓越的远见和改革热情。这位颇受欢迎的 Rider 议员自2011年起担任厅长职务，没卷入过丑闻，有4名工作人员跟了他10年。佩莱特对即将离任的唐明老厅长表示敬意，说他帮助政府进入了数字时代， 令到大家更容易获得政府服务，并引领了国家的数字驾驶执照等措施。唐明老在在职期间负责监督了 Service New Software 数字化发展，包括 Service New Software 应用程序、二维码签到同单人 Discount 话券，这些在新冠大流行和最近的自然灾害期间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唐明老离任之际，少数党佩莱泰特政府正在面对丑闻，自2019年选举以来，佩莱泰特政府已经失去了几名成员。综合消息，今年第二季度澳洲的工资价格指数上涨了 0.7%， 就业市场的持续紧张推动了工资的上涨，但仍追不上高涨的通货膨胀。澳洲统计局8月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工资价格指数已经连续上涨三个季度，今年第二季度涨幅为 0.7%， 年度涨幅高达 2.6%， 但仲是远远落后于 6.1% 的年度通胀率。统计局价格统计负责人马夸尔特说，这个是自2014年9月以来最高的年度工资涨幅，私人领域在推动工资价格指数的上涨。在过去的12个月入面，市场对技术工作的需求不断扩大，并持续在广泛的行业和就业市场中形成工资压力，惹而来多的反映在工资上涨方面。澳洲财长柴尔密斯说，他很高兴看到工资增长再次回升，但实际薪水仍在下降，这个是自2014年9月以来最强劲的工资增长，但同时这个也是自1998年以来实际工资的最大幅下降。他表示，推动薪水上涨是阿尔巴尼斯政府在下个月就业峰会上关注的关键问题。数据显示，私营部门的工资在今年第二季度上涨了 0.7%， 公共部门上涨了 0.6%， 私营部门的年度工资涨幅 2.7%， 比公共部门 2.4% 更强劲。以地位来看，商务的季度工资增幅最高 0.8%， 不领地最低 0.3%。 今年年底的通货膨胀率可高达 7.75%， 高涨的生活成本抵消了工资上涨带来的收入。坎培拉消息，下个月中旬，超市巨头 Coach 将在首都领地内的所有12家门店下架一次性新鲜农产品塑料包装袋，这个计划还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超市巨头 Coach 8月17号对外宣布了在首都领地的试点，或将会鼓励顾客自带可重复使用的袋来放置他们的农产品。然而，网上新鲜农产品袋也可以购买。Coach 首席运营和可持续发展官斯温德尔斯表示，这个是 Coach 超市在全国首创的举措，将帮助该超市决定是否可能在所有门店实施全面禁令。他说，我们将密切关注着首都领地客户的反应，这些意见将为我们可向全国客户推广这项服务提供参考。斯温德尔斯还表示，首都领地的试行将持续一年，目标是减少至少11吨塑料。去年年初，首都领地政府出台了一项禁止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禁令，这个意味着塑料餐具同一些外卖容器将不再在该地区提供或销售。环保组织零废物革命主席施文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个是另一个变化，可能很快成为购物者的习惯。人们有很多代替塑料袋的方法，包括重新使用纸袋。澳洲前总理莫里森秘密就任5个部长职务事件仍引人关注。在星期二致歉同辩解后，莫里森8月17号继续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莫里森说，作为总理有必要拥有有效的紧急权力，在无法预见的极端情况下行使权力，这个将令到他能够为国家利益努力。这一下法举动不是权力争夺，除了涉及资源的决定外，他从未使用过相关权力或否定过部长的决定，这个也证明权力得到了负责任的处理，没有被滥用，这个只是为了确保总理在必要时能够采取行动。他之所以这些权力保密，是为了避免伤害部长造成误解，破坏部长当时理职的信心。莫里森针对其所称的唯一一次使用部长权力，在封锁了新州外海 PEP11 燃气项目辩解时说，此举是为了保护环境，居住在新州沿海的民众应该会永远感谢这种干预，他对这一做法一点都不后悔，并不认为这个星期在新州海岸冲浪的任何人会对一个信守诺言并从第一原则出发考虑此事的总理提出异议，这个是关于总理为国家利益和保护环境而做出的决定。莫里森说，对总督的责备令人震惊，总督听取了政府当日的建议，行事绝对得体，在这些安排中尽了他所能，他也会听取自己办公室的必要建议， 这些行政任命的决定是在他的总理和内阁部门以及总督办公室之间作出的，关键是没有宣誓仪式，这些事情都是行政性的。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